皆为无，出皆无，法皆无，言皆无，而无言实皆无，而实皆无，必实皆无，色实皆无，心实皆无，意识皆。如果这样文字匆匆的用在上边，那就太啰嗦了。所以经典上边用乃至两个字省略掉了一大段文字，那么就是无言界乃至无意识界。这个就是说空性里边没有十八界，因为十八界照样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它没有自性，它是虚浮不实的，因缘不具备它就不生气了。下一段，观自在菩萨以他的般若妙智照见五蕴皆空，一如前书。五蕴诸法皆空以后的相状呢，就是我们的真如实性。真如实性，我们不是说后边还没有空的呀，十处十八界都还没有空的，那不，因为五蕴是五种基本的质量。五蕴如果真正空了，后边就没有十处十八界了。我们真正体会到五蕴皆空，十处也没有了，十八界十八界也没有了，其他统统没有了。那么所以这万德万能的真如实性，它精英无私，如如不动，这些都是形容词。因为真如到底是什么，摸不到，看不到，接触不到，它只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的真理。绝对的真理是无形无相，没有办法表达它，那么才用些形容词。说什么呢？说它晶莹无疵啊，那么圆润没有瑕疵，它如如不动，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用许多这样的名词来表达它。因为为什么要用这些名词？因为它看不到，摸不到，感觉不到，语言道断，心性处灭，没有办法来形容它，只好用这些文字啊来表达它是什么样子。可是这些文字有时候是我们看来看去啊，仍然想不出它是什么样子，因为尤其是用在这个许多经典里面加上这一段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想不出真如是这个什么样子。那么真如它只是一个离体，道理的离，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，它是不垢不净的，它是不增不减的。那么这真空实相的离性里边没有色，也没有受想行识。真空实相的离性在离体上面没有色受想行识。真空，真空里面没有东西，但是真空里边还能够生出妙用。真空里边不是万空，不是绝对的空。佛经上常常有的一句话嘛，真空妙用。我们这个怎么解释？如果拿道理的理啊，拿理来解释，万法是因缘和合生起的，它会变化，它没有固定不变的这个性，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所以说它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称为性空。这是从道理上面来讲的。如果我们从思想上面来说，尤其是科学发达，更足以证明佛学的伟大了不起。小乘佛教时代执着于诸法实有，他说我空法有，我是五蕴和合的，五蕴分离了就没有了我了，我是空的。但是五蕴尤其是舍里边的滴水火风这些东西，它是实在的，是永远的，它是实际实实在在的东西了。不管你给它分析到多小，它最后还有个支点。因此说法际恒有， 啊，发地是有，实实在在的有，三时恒有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是永远存在。那么小乘佛教执着于无知，最后有个知见存在。可是到了现在，科学发达了，很容易解释了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们从理上讲，刚才说了啊，万法没有自性。从思想上面讲的，一切的物质分析到最后，不就是分子分子吗？任何东西，一块糖也好，一个这个一块青菜也好，任何东西写出它的分子式来，都是一大串，里面都是一大串的这个它的分子成式了。那么也就是它是由那些元素构成的。那么这些东西分子分析到最后就是原子。在过去说原子是个质点，为什么原子是质点呢？因为在古代希腊哲学里边呢，用的这个原子 ICTON 这个字啊，就是英文里边的原子啊，它的意义就是不可分者，就是不可分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啊，到了这个程度不能够再分了，不能够再分，它就是永远用那么一个质点嘛，不管它多小，小到针尖，那一个原子比针尖小几百万倍、几千万倍，但是不管多小，它有个质点，所以称原子是不可分者。可是到了20世纪，科学的进步啊，原子下面的次原子啊，所谓质子、中子、电子，以至于粒子、微子，以至于夸克，一层一层的下去，原子下面的东西统统不是质点了。能量、光波不就是空了吗？能量、光波在那里，不就是在空中吗？不就是在虚空之间吗？太阳光照射过来，以光速还要光速那么长的距离照射到我们这边，那就是太阳的能量放射出来了嘛。那所以说色即是空，就是物质最后可以转变成能量，而能量也可以转变成物质，而虚空之间就是虚空的能量，将来未来就可以积聚转变成为物质。因此说物质等于虚空，虚空就是物质。这个话再颠倒过来讲，虚空里边充满了各种的粒子、各种的能量。假定我们说粒子啊，原子以上它还是有质点了，那么原子以下的就是能、光波，而虚空里边就是充满了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就是物质的质量。如果照这样来解释的话呢，那个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那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这样说。因为整个宇宙间的星球，无量数不可计算的星球，全是虚空里面的能量凝聚而成的嘛。好了，我们讲到这里，不再往下边讲。那么最后一段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五者称为五蕴。五蕴如果归纳起来的时候呢，就称为色法、心法。色心而法可以再开为识而处，就是色法开为识而处的时候，六根加上六尘，内六处、外六处。如果开为十八界的时候，心法有七个半，色法有十个半。那么到了五蕴皆空，到了空中无色、无受想行识，这个时候从哪里来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呢？你到了没有了色受想行识，那么根本就没有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。因为五蕴是构成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质料，同时又从哪里来的眼界乃至于意识界呢？五蕴 虚幻不是，一如前述。五蕴既然虚幻不是，而依于五蕴所离的六根六境，当然也是虚幻不是。六根六境既然虚幻不是，而根尘相对所生之识，当然也是虚幻不是。所以说五蕴空，那么根尘就空了，根尘空就没有了识了，没有了识，没有根没有尘，从哪来的识呢？空就是没有的意思。说为内望六根，外望六尘，中望六识，三者起俱空，在灵光度耀，内外中间永归一性，那就是真如实相。说来说去，我们还是不知道真如实相是什么，因为那是要亲证而不死，语言文字说说就能够说得清楚的，要证，要修，要证。我们举个浅显的例子说，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糖的人，或者有非洲有这个原始部落来，他没有吃过糖，你告诉他这个是糖，他不动，你说很甜，他照样不动，你告诉他这个是蜂蜜，蜜蜂让导出来的，很甜，他不动，你给他解释八个钟头他还是不动，你给他吃一口他就动了。那挖一说糖让他一吃，哦，这个味道，再挖一说蜂蜜一吃，哦，蜂蜜是这个甜，两者甜不一样，两个都是甜，但是你解释大半天说不清楚，要让他自己吃一口。那么这个呢就是真，我们说真如说多少都是废话，没有用，那要自己去证。正在真如距离太远，我们还是从基本上从基础上修学复法，一步一步来，因为正在一分就能够有一分的受用。我们记住一句不发脾气，好了，省掉好多麻烦了。记住一句不发脾气啊，省掉在家庭里边，在人际关系里边省掉好多麻烦，因为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嘛，哎，还是要以谈判代替这个斗争了。那么所谓根尘识等色心诸法，全是迷与真幻现的一种假象，无奈我人迷昧，妄生执着，以致起惑造业，流转生死。六祖慧能这么说：实在八识，自性清净，当体便是大圆净智。六祖他老人家，他是顿悟，他的智慧由古至今能够造出几个。所以说我们不要说是啊，我要参禅，我要像六祖一样顿悟，顿悟不了，因为他老人家的智慧那由古至今太少见，太少见了。我们还是用渐修的方法，时时勤拂持，无时无惹尘埃，心识上边有了污染性的念头，我们赶快来警觉自己，不应该起这种念头啊！看到人家中奖了，看到人家得奖了，看到人家受到荣誉了，我们心里面酸溜溜的，岂有此理，为什么不是我？那个也是一种染污。楞严经云：若有一人发真归愿，十方虚空悉皆消云。又曰：根尘托念，实无所计，根尘无体，实性圆空。我们一天到晚攀援外境了，那个眼睛一看到好看的就盯在上面了，拉都拉不过来，半分钟的笑话。一个女性走过，这个人一直的扭着头在看，旁边人说了，那个女孩子力量很大，旁边人问了，力量这么大， 说你看给他的头拉到那边去再也转不回来了吗？表示他的力量大，不是那个女孩子的力量大，是看那个女孩子那个人他那一颗虚妄攀怨之心，看着好看他就盯在上面了，就念上了。这个就是上边就是所谓用到这个念啊，根尘脱念，根尘中间那个叫水脱掉了，事无所及，根尘无际，事情圆空，根尘没有提醒了，根尘都是虚浮不实之法。我们说六尘，六尘经，所谓尘就是虚浮不实，所谓实也是因缘和合。到了十方虚空悉皆消云的时候，哪里还有什么乌云十二处十八界的，统统没有了。这个境界也就是说正在我法而空，正在我法而空的过程很遥远，但是我们要是向那一条路上走，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去修持，总是逐渐会接近。还可以讲第八章的一节，第八章是缘起的生命观。心经经文上边说，观自在菩萨以般若正智观照之下，破遣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。在这以后呢，经文上边又继续的说了，无无明亦无无明界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界。这个就是十二因缘里边的由无明到老死。因为我们如果是读佛经注意到十二因缘这个名字，或者学过十二因缘的，十二因缘就是说我们生死轮回的十二个环节，无明缘性。因为我们有先天的无始的无明，迷昧不明，没有智慧愚痴，这些统统是同一回事啊。无明就是没有光明嘛，就是黑暗嘛，就是愚痴嘛，就是没有智慧嘛。因为我们有先天性的这一种无明，没有智慧，那么所以常常会盲目的冲动，盲目的冲动，盲目的冲动就是第二个，就是性。在盲目冲动之下造作了恶业，这个第八来也是受到业力的牵引再去转生，这个就是所谓无明缘性，性缘识，识缘明色，以至于明色眼六如。后边再往下边讲，十二因缘是释迦世尊以因果法则开始有情生命三十六转的真相。事实上释迦世尊他也是一次证道的。过去现在因果经上边记载，释迦牟尼世尊在雪山，这个经典上说法不一了，事实上是在泥莲禅河，不在雪山，这中间还有很远的距离了。说是他修了六年苦行，后来到泥莲禅河里，到水里边去沐浴，沐浴以后上了岸，在一棵比婆罗菩提树下结跏趺坐。经里边就说了，释迦牟尼世尊在菩提树下打坐的时候发誓说，如不证道誓不起坐，我这一次一定要证道。事实上他在思想上边的那种境界已经到了最后突破的关头了，所以他要在最后那一段阶段给他整个的理论思想再加以整理一下。所以说他自第三页观众生性以何因缘而有老死。人为什么会有老死呢？他当初出家就是因为人为什么会有老死，这个苦烦恼不能解决，他才出家的。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人为什么会有老死，即知老死以生为本， 为什么会有老死？因为有生，没有生自然不死，那才是老实话，没有生自然不死嘛，有生就有死，这是必然的嘛。热力与生在无老死，如果没有生当然没有老死，但是这个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有福之生，不从天生，不从自生，非无缘生，从因缘生。这里边都包裹着很多的意义了。不从天生是指婆罗门教，婆持婆罗门教，因为婆罗门教嘛，说人是大梵天所创造的，就是等于啊上帝创造世界一样的，这个叫做天生。佛陀说不是从天生的，不从自生，也不是自己生出来的，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生出来的，这些都是外道的说法，说偶然论了，无缘无故的无因论了。那么从哪里生的？从因缘生。因与欲有色有无色有之业生，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指的三界了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在这三界里边所造作的业力而生出。那么有关三有业从何而生呢？乃至这三有业是从死去生，死去是四种执着，欲去、见去、我欲去、接近去，是四种执着。我们到后边讲到这个地方再仔细讲吧。那么有关死去从何而生，乃至死去从爱而生，有福观爱从何而生，乃至爱从受而生。因此生死轮回最大的关键在一个爱，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给这个爱看着整天的像爱爱。我们说了，如果是像耶稣基督那一种博爱、大爱，对于人类、对于众生的爱，那个值得推崇。当然还比不上慈悲，慈悲比爱的境界、比博爱的境界更高。但是我们一天到晚说说的爱，都是一种狭隘的、自私的爱。我爱名誉，我爱财富，我爱我的家庭，我爱我的妻子儿女，凡是我喜欢的我都爱。爱是个很坏的字眼啊。所谓修净土的业不重，不生所迫，爱不断，难生净土。你这个爱割舍不下，你还想生到净土？临到往生的一刹那，眼看着阿弥陀佛要来接来了，忽然想起来呀，我这几家公司、几家工厂，我走过以后谁来管呢？那你还能够生净土啊？那就生不了净土了。那么爱从哪里来？感受，爱是从受而生。即知受，受从哪里来？受从我们接触，就是根、眼根，就是无根了，无根。接触了无境而产生出无识，根境识三者接触是认识作用的开始，有了认识就有感受。那么有福观处从何而生？即便是这种接触力是从内六根而生的，从六如生。有观六如从何而生？即知六如是从明色生，明是受相行识，色是滴水火风四大，就是物质跟精神的一个混合体。为什么称明色？因为那个男女交合以后的受精卵逐渐发育，还没有成人的形状，还没有成小婴儿的形状，就是一团肉嘛，不能够称为人，但是也不能够称它是物质，就称为明色，是精神跟物质的混合体。有关明色从何而生？即知明色从识而生，这个识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。有福观识从何而生？即便知识从性而生，盲目的冲动就是性。有福观性从何而生？即便知性从无明生，从愚昧无明，愚痴不明。 如果无明灭，在性灭；性灭在识灭；识灭在命色灭；命色灭在六如灭；六如灭在出灭；出灭在守灭；守灭在矮灭；矮灭在去灭；去灭在幼灭；幼灭在生灭；生灭在老死忧悲苦恼中灭。如是一观，视而因缘，第三也分破欲无明，命曰初始，摘智慧光，短与细章，称一切种植。短与细章，短于平常的那一种细气细管，细管很难短啊。细管要是好短的话呀，社会上面没有抽香烟的人了，没有抽安非他命的人了，也没有抽毒品的人了，也没有再去赌博的人了。为什么？就是细管难断了。常常说嘛，禁烟禁戒烟还不见了，我戒过多少次？抽香烟，人家说该戒了，他说那还不见了，我戒过多少次？戒过多少次就是戒了再抽嘛。要是戒了不抽了，他就不需要戒多少次嘛。这个时候短于细章，细管最难转了，极细难出，极细难出。因为有些是我们今生今世的习惯，有些是多生多劫的习惯，那种习惯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先天性的习惯，很难转。要是容易转，大家都成佛了，但是不是不能够转。如果要是能够下了决心，什么习惯都能够做，就是没有决心而已。如果能够断于我们的这一些平常的这一行为上的习惯，行为上的障碍，所谓烦恼障、所知障，这个时候就能够带到一切种子。这个就是视而因缘的由来，也就是缘起观的由来。那么是因缘，因是亲因，缘就是主缘，因缘具足就生起万法。我们说因缘，因缘，因是一件事情生起的重要的因素，缘嘛是很多帮助它次要的因素。但是有因无缘绝不成果，有因无缘，无缘不能够成果，有缘无因更不能够成果。有一块土地，土壤很好，也上了肥料了，也有阳光照射，也有雨露，什么都很好，你不放下种子，不会有东西生出来。单单有种子，你给它装在瓶子里，那它当然也不会发芽生长结果。如果你给种子放在那一块土壤里边，有阳光雨露，还有人工，还有肥料，它当然会长得很好很好的啊。那个就是所谓因缘具足，就能够成果结出果来。但是种瓜在瓜，种豆在豆，你种下的是西瓜种子，它不会长出豆苗；你种下的是豆种，它也不会长出西瓜来。这个就是所谓因果。所以说视而因缘又称视而有知，这视而有知的名称就是无明、性、识、命、色、六如、出、守、爱、去、忧、生、老、死。那么在因果相续上呢，一个是六转，一个是幻灭。六转就是顺着生死之流在六道轮回，无明缘性，性缘是识缘明色，明色缘六如，六如缘出，出缘守，守缘爱，爱缘去，去缘忧，忧缘生，生缘老死。缘当作凭借来讲，因为这性是凭借着无明而生起的，因为无明而生出了性，因为这个盲目的性动才让失去投胎，因为失的投胎才有了 精神跟肉体的混合体成为命色等等，就是这样说的。一个西洋哲学家上面，一个西洋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：错误加梦中等于人生。我们慢慢去想这句话，我们自己会不会有时候常常是错误加梦中？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？我承认，我年纪轻的时候是错误加梦中。因为我们有无明了，我们无明没有打破以前的，难免免不掉要犯错了。问题是犯了错要慢慢的改，到老还不改，那就是不可救药。那么这其中无明跟性这两字是过去潜意识造的原因，潜意识因为无明迷昧不明而盲目冲动造下那些业，而识名色流入出手，就是这一生那时成才以后来受的果。可是呢，出生以后长大成人了，又因为爱取有的关系，我喜欢的我就想抓过来，执着占有，爱取有这三字又成了这一世的造业的一种原因。那么生跟老死两字呢，就成了下意识的果。在过去的因里边，当然是承受了更过去之果，在未来的果里边又造出了更未来之因。这三世因果相续，像下边这个表，无明跟性里，比如说就是上一辈子因为迷迷不明而盲目的造下了一些恶业，善业也要受报应。识名色流入出手，这五字就是那时成才发育成长而这一生是来成熟的。你如果前一生造的是善业，这一生来受恶果；造的是恶业，这一生来受苦果。所以这五字是今生现在的果。那么有了今生的果，这个时候呢，又因为无明，所谓贪婪嗔恚愚痴，这个时候又是因为贪就是爱了，爱就是贪，因为爱，因为从外边抓回来，然后再占有，爱取有这三字，就又成了现在造业的因，那么就又制造下了下一生转生的未来的果。因为这个因果循环，可以这样说，无明跟性是迷惑而有了现在的果，而爱取有的是这一生的迷惑又造成了来生的果。那么因此迷惑造业受果，惑业苦，这三个字我们就在这三个字里边兜圈子，恶性循环，跳不出来就在六道里边轮回，就在六道里边轮回，那就是说轮回六道凑出凑目，由无始以来到无始以后，我们不知道要轮回多少次。那么是因缘有六转门有幻灭门，六转门就是说明轮回生死的情形，就是前面说的无明缘性这一套，那是由迷入凡，造苦因受苦果这个顺序。而幻灭门里是解脱生死的法门，那是由悟入圣，造罗因而受罗果。其实所谓六转幻灭都是一种比喻，我辈凡夫在生命之流里轮回流道，如水流行，如轮转动，轮回轮回像个轮子转动一样的故称六转。 出世圣人，幽弥转五，灭除烦恼生死，还归涅槃真性，故称幻灭。那么如果要将六转给幻灭，要从下面始而有之再重新讲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说人生指生命界，指人来说生老病死，指物质界又成住坏空，大致宇宙星球都是在成住坏空里边轮回。那么拿我们人来说，我们说生老病死，说的好像是人生老病死是一种无常的感觉，不错，宇宙的真相就是无常，就是无常。但是能够度外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的，也是有福之人了。但是说前天跟几位朋友在一起谈的这个问题，就想到了，说是度完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，也算是完成人生的过程了。我们想想看，是不是有太多太多的人有生没有老没有病就死？那其中包括着婴儿的夭折、儿童的意外灾害啦，还是或者也包括病死吧？病死他也没有老，他是夭折了，甚至于每天打开报纸看，这个所谓车祸啦、火灾啦，这一切一切的意外灾害，有生有死，而中间没有病也没有老，因此能够完成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，也都是有福报之人了。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问题提出讨论的？